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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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菩萨众，讲到圆满菩萨，那今天我们翻开经文第四页第一行，接下来看这个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月三界菩萨、跋陀婆罗菩萨、弥勒菩萨、宝积菩萨、导师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聚。这个大力菩萨，这个偶一大师的法华会议里面讲，什么样的力量最大？这具足自证三谛之理的力量最大。什么是自证三谛？这个第一种就是真谛，也就是说真理的力量最大。当一个人明白了真理，他就具足巨大的力量。不明真理的人呢，他的力量就非常的微弱。特别是我们在烦恼当中被妄想和执着困住的人，他是毫无力量。对于世间的痛苦不能认知，虽然我们知道有生老病死种种忧悲苦恼，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些苦恼的真谛，这凡夫有苦而无谛。这你有苦，但是不知道苦的道理。二乘圣人，他明白了苦，也明白了苦的道理，所以他才懂得真谛的人。那么懂得苦的真谛，首先看到了世间一切痛苦啊，无非是来自贪嗔痴慢的背后强大的我执。看见了这一点，再来实事求是的承认人生是苦，有受皆苦。如果你不能看到背后的强大我执和贪嗔痴慢疑的六根本烦恼，你就不敢面对世间之苦。所以佛法告诉我们，人生是苦，事实上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广告，而是积极的去认真的观察我们生命是否如此。这是你在生活中完全可以对照自己，每一个念头的升起，每一种痛苦的感觉、烦恼的感觉升起，它背后一定是贯穿着贪嗔痴慢疑，贯穿着不正确的、不如理的、错误的知见。所以真谛就是二乘人所证得的一切法本空的无我的道理。你一旦明白了无我的道理，反过头来观察自己在轮回中种种抉择、种种追求，无非是苦上加苦，头上安头。认识到这一点呢，他的内心自然就不会再 五欲六尘当中安身立命。世间的凡夫都是在我执和贪嗔痴当中安身立命，所以所有的言行举止，它的背后总是要我获得更多，我拥有的更多。他不知道拥有的更多，就是肩膀上也挑得更重，自己的压力也就越大。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自己有压力，不愿意自己能够承担得起所有众生的痛苦。所以在这个层面，小乘人求解脱，它是我们生命的需求，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真正把内心中的痛苦彻底解决，这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假如我们没有明白这个真谛之理，我们会永远都在妄想颠倒当中生活。这个世界所有的矛盾，所有的斗争，所有的战争，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小到人与人之间，再小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妄想之间，都是因为贪嗔痴慢而导致的这种矛盾。所以想彻底解决人类乃至众生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身体和内心的关系的矛盾，那么一定要客观的去了解这个世界它背后的真实现状到底如何。当你明白了它内在不变的真实现状，那就是正得真谛之理。所以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凡是一切变化的无常的都是现象，现象的背后它的本质是不变的，不变的才是它的真理。那么我们在几十年的人生中，我们所追求到的基本上都是一边追求一边又舍弃，不停的追求不停的舍弃。因为在分别当中，你总是要取一个舍一个，有取有舍。取舍之心是欲望推动生命往前走的一个必然现象。你没有欲望，当你的欲望从内心中观察到，其实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需求，因为在你的当下就已经很清净，就已经很圆满。这个时候你的取舍之心没有，你的痛苦一定没有。如果有一个取舍之心，那么你的背后一定是带着妄想分别，有了妄想分别，你才从这里一定要到那里去。但实际上呢，从你的生命来说，从我们自身来说，无论你在农村也好，在城市也好，你是贫穷的也好，是富有也好，你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此时此刻当时当处，就是你生命的全部。所以你可以追求富有，可以追求解脱，但是你不要否认你当下就已经是生命的全部。我们都是在不停的要否认，因为我们还在妄想分别当中。而如果你认识到了你内在的我执是没有的，这个无我是生命的真相，因为无我始终没有改变。即便你在地狱的众生对自己的一个念头都永远都放不下，他对自己的那种嗔恨的念头一旦升起来，他牢牢地抓住，一定是仇恨，这种仇恨一定是要报仇，不报的话他心里非常的痛苦，那他就沉浸在这种痛苦当中不能自拔，那么他的地狱相就现前了。同样的，天人他感受到自己身心非常的安定，非常的和谐，非常美满，感觉身心健康快乐，沉浸在这种快乐当中也同样不能自拔。所以这个背后一定是在妄想和分别起心动念导致了我们身体和外在的世界的这种互动显现，互相显现起来的。所以看到了这种真相以后呢，我们对于 无我的内在，你会有一个透彻的看法，就是善的念头升起来，感觉自己很善良，然后你感觉自己很快乐；恶的念头升起来，他感觉自己很痛苦，他的世界一定会变得非常阴暗。就这两方面如果都超越了，那一定要认识到无我。没有认识到无我的人，要么被痛苦所纠缠，要么被他的幸福所纠缠，也同样被两种情绪捆住，因为这两种情绪都在变化，所有的快乐总有一天会失去，所有的痛苦也总有一天会解决，就是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彰显的。所以明白真理第一步就是要看见世间的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都是空无自性。除了空无自性，就是它的本质是空的以外，别的哪怕是一个念头、一个灰尘、任何微细的一个想法，它都在变化。所以《心经》告诉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证得真谛之理。所以天台宗呢，他告诉我们三谛之理的第一个就是真谛。你不明真谛，无以解脱，这是一定这样。但是为了能够对真谛之理产生绝对的信心和契入，我们需要做一些基本工作，比如说需要改恶向善。你如果是一个不停地坚固执着自己的观念，不停地去伤害别人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他就很难契入无我的真谛，因为背后的那个贪嗔痴是非常的强烈。所以修道的人一开始要慢慢地在心中转换自己的贪嗔痴烦恼，把恶的欲望、自私的这种欲望转换为一种善的欲望，转换一种利他的欲望。世间的善法虽然不停地去做善事去帮助别人，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欲望，它只是一种利他的欲望，一种善法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的背后一定是贯穿着强大的我执。我们总觉得哎，我高兴了，我难过了，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我今天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就是他背后的那个强大的我执啊，莫名其妙的就永远伴随着我们，好像阴魂不散一样纠缠着我们。有些人在用功过程中觉得自己好像着魔了，有谁附体了。前几天还有个人说哎呦完蛋了，他这个业障现前，这个一打坐啊就看到一条蟒蛇，很大的蟒蛇缠着他，他睡都不敢睡，只要一睡着这个蟒蛇马上就出来。哎呦，他说这个业障来了，这个他说冤亲债主来了，前世是不是杀过蛇，这次蛇过来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一定是经常要打抱不平，自以为自己很有正义感，但实际上你的嗔心很大，因为你用功用得好了，打坐了，忏悔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内在的强大的嗔心就会具体的转化成一种形象表现你的生活当中。我问他是不是这样，他想了想，他说是，他说他经常对老师啊对师父啊也会生气，说这个时候怎么这样子的，所以后来想想觉得自己也没道理，但是他就爱生气。你看他就爱生气，打坐当中有受用了，这个蛇就会缠着他，那多恐怖，那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对自己对他人只要讲四句话，第一句愿我没有怨仇，愿我没有嗔恨，愿我没有痛苦，愿我内乐遍满，就是充满快乐。要对自己说这四句话，然后你如果遇到了情境，遇到了蛇，遇到了别人，遇到别人伤害你的，或者你在生活中 遇到任何人，熟悉的不熟悉的，你都可以在内心中很真诚的对他说，愿你没有怨仇，愿你没有嗔恨，愿你没有痛苦，愿你充满快乐。你很真诚跟他讲了以后，讲几遍他就没有了。过来两天他马上发短信给我，哦，果然很灵，马上没有掉了。就是我们内心的嗔恨的背后，实际上长期贯穿的就是我执。所以一个人特别善良的人，特别看不惯别人作恶的人呢，也要小心。因为你看不惯别人作恶，看不惯的那种心态，事实上就是强大的我执在那里表现，并没有看到一切法无我的空性。看不到这个无我的空性，你没有用功，没有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倒没有关系，你就平平常常这个过着很粗的这种心态的生活。那有些人心态很粗，他讲话伤害到别人了，他也无所谓，也没感觉，然后他走路啊做事情让别人看起来觉得很别扭了，他也觉得很正常，就心很粗，感受不到别人的心念。事实上心粗的人就是他智慧不够，心念不够仔细。说更清楚一点，实际上他的慈悲心也不够，因为你不在乎别人的感觉，甚至感觉不到别人的感觉，就是你的慈悲心没有那么仔细。当然这是需要我们逐步逐步用功的。所以没有明白这个空无我的真相的人呢，他的内心一定是被善恶我执这三者一直是贯穿始终，生生世世在这里轮回。你想在世间以世间的名利财色，或者世间的一些精神思想一些心理暗示让自己满足一下，哪怕是世间的禅法四禅八定，它终归还是短暂无常的，不能究竟真实的解决生命的问题。所以大力菩萨它不是指你世间的力量大，不是说你能够盖多少个庙，你能够办多少个公司，做多少个事情，你能够聚多多少众，不是指这一切世间的力量，而是指你的内心时刻都能明白一切法无我，懂得一切法无我，他的身心完全进入在这种状态里。当然我们反复的说过，就是初果罗汉他只是理上明白，在观念上他具足大力菩萨的这种力量，但是在实际的行为当中做不到。初果罗汉他见到空性，但是没有证到空性，证到空性就需要再继续修四禅八定，也就是在世间法的所有善恶当中，他心不动摇，他内乐遍满，能够这样，那么他的自力就具足了。自力就是证得真谛的这种力量，叫自受用的力量，自己从此以后不再轮回，不再被善恶世间一切万法所左右。这是我们修行的第一个步骤，也是第一步严格意义上的这个见道。就是如果没有见到空性和无我，我们在世间也就是做好修行的准备工作，算是你具足了资粮或者家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修道，不算真正在道上。只有见到了无我的这个道理，你在道理上马上就承认认可了内在是无我的。比如说大家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观察无始劫以来我们习惯的感觉内在有个自我，你细入的观察看到这个我啊，它背后其实是啥什么都没有。你说它什么都没有，它缺失在这里具足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六尘的这种功用，这个功用自有它的缘起缘灭因果业力，在这样一个缘起的背后， 我们自以为有的那个自我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你认识到那个自我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原来为了那个自我而去伤害别人，而去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一切的行为和思想都变得极为无聊，毫无意义，甚至是极为可怜，可怜悯者。因为本来无我，你一定要为了那个我然后去做很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这就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变得非常可怜。所以当你发现了内在的无我，你要一定要认可它，要认识，要确定这内在的无我。一旦认识了，确定了内在的无我，然后你在生活当中还是感觉到有我，这种两种感觉有一点矛盾，正因为在这种矛盾当中你才得以进步。为什么会得以进步？你内在的观念已经彻底无我了，可是为什么一做事情还是要为了我？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一定要给别人解释清楚，我没有这么坏，你为什么还怕受到伤害，怕自己受到伤害？这个中间就是一个是过去的习惯，执着无我的执着我的力量还在继续，一个是你内在的无我的观念已经形成，那种力量跟你无我的观念就是在矛盾的过程中。在这种矛盾，因为过去有我的力量它是无常的，可是无我的力量它是永恒的。你一旦承认了无我，那么有我的力量它一定是斗不过你。所以修行跟自己斗，修行跟自己做斗争，就是跟自己强烈的我执贪嗔痴慢一切烦恼做斗争。当你斗到最后，你发现那些家伙全部不破不攻自破，自己就会消灭，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水泡，本来就是雾里看花。所以具足这种真正内在的真谛之力，自我的力量，它经过这两个步骤，就是道理上明白了无我，然后事实上它一步一步的证得了无我，最后胜利了，那你具足第一种真谛之力，真谛的力量具足了，可以做三界导师、四圣慈父，也可以在世间示现成佛。世间示现成佛，一般的解脱道的圣人会把释迦佛当作阿罗汉来对待，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一种生命的境界，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他要具足熟地的力量，这个熟地的力量比真谛的力量更加巨大。真谛的力量是内在的，是你自己生命痛苦的根源被挖掉了，从此没有一个受苦的人，他觉得非常好，自己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阿罗汉会说，我身已经放很毅力，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因为内在的无我已经完全呈现，不可能再有一个我出现，因为无我是永恒的，有我是短暂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内在已经完全解决了痛苦，可是他对世间的缘起法的关系是不是非常清楚？不一定。所以他需要第二个力量，就是大力菩萨的第二种力，叫做熟地之力。熟地之力是什么？就是世俗当中的一切关系他清清楚楚。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压力中观察不到这个世间的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应该怎么去处理，很多人他是靠自己的牺牲，自己的健康，牺牲自己的财富，牺牲自己的道德来获得人际的关系。就像有些人他的应酬，他要自己喝酒，喝了生病了还要喝，那这种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跟领导，跟旁边的人，跟你的这个生意的对手 来相互处理。你要靠自己的牺牲，自己的财富，比如说你要去行贿受贿啊，才能够获得你要的东西。靠自己败坏牺牲你的道德来获得更要啊想要的东西，就靠这些来获得，实际上你的牺牲是巨大的。这就是没有熟地的智慧做出来的一个凡夫的现状。那么如果有熟地之理的智慧，他就懂得人际关系，懂得以什么样来处理人与人之间。你该要的你就去要，你不该要的千万别要，你不该付出的牺牲你千万不要去付出，因为你付出的牺牲对你没有好处，对别人对对方一点好处都没有。你要为了自己得到一点点东西伤害自己的健康，其实别人也在伤害他的健康，也在伤害他的道德。你这样如果靠自己的牺牲去获得，别人也靠他的牺牲来获得，这样一个社会一个人际关系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混乱。那么你只是把自己的世界把自己的身心破坏到最后千疮百孔遍体鳞伤为结局，这样的就是毫无智慧毫无力量。但是菩萨他以熟地之理来处理人际关系，因为世间一切都有因缘果报，你想获得这样的结果，你一定在这个因上努力就可以了。所以你想自己获得幸福，你就要找到，你就看通过自己的分别心厚德分别的智慧，你看怎么去组织，怎么去管理，怎么去带领大家进入一个彼此和谐的快乐的这样一个人际关系当中。这是菩萨所要修行的方法。所以菩萨在修行过程中他要学习五明，学习五明就是熟地的力量，就是依方明、工巧明、因明、身明、内明，就是你要懂得医学，包括心理学、生理的病理学，包括这个医药的学，就你这些学问都有了，那么你有一技之长，你有专长，你是个专家，你是个学者，你有扎实的知识学问，你自然有自己的能力，有这样的能力，你靠这些能力来帮助别人，然后你获得你该有的东西，这样就是一个社会和谐的状况。你不是靠自己牺牲你的道德败坏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菩萨就是要靠这些，包括世间的科学技术啊，甚至你的逻辑学、你的音明、你的声明、你的音韵、你的语言、你的音声、你的非常强烈的逻辑、你很清楚的思想，这样你有你的观念，你与人际关系相处的都非常好，有靠这些能力，按照佛经里面说，就是做一个领导，无论是哪个层面的领导，你要懂得逻辑和这个声明，就是你要懂得美妙的语言，还有一个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规律。如果你当领导，你不懂得这样的规律，你可能就不能真正达到所谓科学发展吧。你可能不懂得社会发展的逻辑，不懂得人心交往的逻辑，所以呢，做事情就会一塌糊涂，眼前利益得到了，后来的结果可能损伤了，或者你把子孙后代的利益都拿过来给自己一个人去享受了，后代的子孙就受到灾殃了。所以要懂得逻辑学，要懂得声明。声明是什么？声明就是音韵，就是你讲话的方式，语言表达的方式。你的语言表达方式别人听了舒服了，叫好言一句三冬暖，这个叫什么，后面一句我忘记掉了，意思就是你懂得了语言音声的学问，又懂得社会个人思想的逻辑学问，然后你去做领导，这是最上层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层面，不是最上层。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要懂得医学。一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生病是经常的，身体的病、心理的病、物质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你懂得医学，那你就要包括自心、包括自身、包括自你的行为。所以古人讲医生有四等，这个最差的一等就是生病之后还治不好的，叫庸医。你以为药好就好，拿着很多药来，结果给什么人都治，治得一塌糊涂，最后还因为你的治病，他反而病更重了。这是第一种庸医最差的。第二种呢，是只治生病，治标不治本，身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治了这些，治生病不治心病，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是不但能治生病，而且能治心病，就是现在告诉你你的病根在哪里，然后你的以后也不会生病，自己懂得调理。就特别是胃，这个治胃病的人，就是已经病了你再治。像华佗说他自己是治已病之者，他的哥哥才是治胃病之者，但是他哥哥没有名，因为他告诉别人你还没有病就已经看出你有问题了，就给你治了。治完以后你反而不觉得感恩，因为你觉得我本来就没有病。但是你如果病入膏肓了，治不了了，你找了个医生说哇这个医生太好了，平常的人只看到了这第二层，看不到第三层。所以第三层的人他是治心病，不是简单的治生病，是生病俱治，是第三种医生。第四种最高明的医生，不但能治身心之病，还能治你未来久远劫的病，那就是佛讲的大医王。佛经里面说要追求的医王，是指既懂得人际关系，又懂得身体的病能够调理，还懂得你内心的快乐。不但内心能够快乐，行为能够快乐，你还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不但现在能快乐，久远劫都能快乐，都不会有病。这是佛经里面讲的，就是第四种真正的这个医王，最好的医生了，是第四种。那么这个菩萨他要具足利他的这种力量。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告诉你不要分别嘛，你分别那么多，妄想那么多干嘛？这是针对我们大家缺乏第一种真谛的力量的人来说的。你一旦明白了无我的人，其实你去分别才是你生命当中的财富，或者是力量，或者是你的幸福。因为菩萨就是以一方名能够治疗众生作为自己的快乐，就众生从病当中消除了他的病苦了，他的这种快乐就是你能够感受到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还有一种是工巧明，就是科学技术，说白了就是你怎么处理好你的生活和你现实当中的一切。所以科学它讲究现实，讲究证实，证实了摆在你面前了，你处理好了，这就是科学。所以佛经里面有工巧明，当然它工巧明狭义的意思就是指自然科学，就自然界的发展它有它的规律，你掌握了自然界发展的规律，然后我们人就符合这种规律，在这个规律当中摄取你应该摄取的东西，永远没有副作用，这是真正的科学的发展观。所以这个熟地之力的菩萨，他需要具足这五名，这当然那一名就是佛法的这个分别的概念。就佛法当中如果没有菩萨在传持正悟，那么对于一个正得真谛的罗汉来说，他可能自己内在无我变满了， 知道了无我，认识了无我，从此他也不想再插手这人世间的虚幻颠倒的无明大梦，不想插手了，所以他不受后有。但是大乘菩萨他又以利他作为生命的意义，这个时候他就必须要把佛法，把自己证悟的道理一五一十的告诉别人，让众生从此得到解脱。怎么去告诉，怎么让他们得解脱，你必须要具备一个厚德的分别智。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说，哎呀，你分别心太重了，那你错了。所以有时候啊，有一些人他学了一点佛法啊，来向师父请教佛法的时候，他感觉想做讥讽对打，这个师父分别心很重，为什么分别心很重？你给他讲法，你不给我讲法，你这个性不平等。看到有钱有地位的人来，你对他那么好啊，我现在没有钱没有地位，你就对我这么差，你这个分别心这么重。实际上真正的菩萨他靠的就是背后的叫厚德分别智，观察的是因缘，并不是你看到的只是钱财或者地位。因缘是什么？就是往往有些人他有钱财有地位，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基础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如果你有能力度他一个人，你可能能度一大批人。对一个自私自利我执很重很在意个人，但是社会上也没有成就，也没有财，也没有地位，然后自己呢还在那里这个一大堆的烦恼，度你一个人可能花很长的时间也很难度脱，或者你的机缘还没有成熟，跟你讲也白讲。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菩萨如果一天到晚都跟你纠缠在一起，那他的背后是否具足这种因缘，他要观察。如果因缘成熟能度你，绝不放弃；如果度你也度不了，他就是以这种形式，以冷漠或者是不理你，让你自己去反省。有这样的因缘你反省了，可能可以采取这种分别的智慧。所以菩萨具足厚德分别智的时候，一般凡夫绝难了解。我们千万不要看到一个出家人或者一个学佛的居士啊，他学佛学得这么好，为什么还分别心那么重？你不了解他的背后，不了解他的内在的证悟啊，不要轻易的说。当然世俗的凡夫这个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人也是存在的，即便是学佛也难免会有一些凡夫有这样那样的欲望，那这个另当别论。就是菩萨也存在这种状况，是我们自己缺乏智慧的眼睛，我们看不到。就像济公像个疯子一样，当他疯疯癫癫在你前面喝酒穿得破破烂烂的时候，你可能躲之唯恐不及，刚才跑到远远这个疯和尚又来了。但是如果你有灾难他救了你了，你的内心感恩在德，就知道不能以貌取人。所以菩萨的这个厚德分别智是他利他的智慧，不是自利的智慧。自利一定是自己的内心证悟无我。当然了，在我们整体的生命中，自利只是你的一部分力量，一部分的智慧，就是一切智。利他才是你更广阔的力量，更广阔的智慧。所以要学会厚德的分别智。我们在大乘佛法当中这个国度当中生活的人，就是你一开始学习佛法就要学习利他做好事，学习各种方式去付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只是培养一种利他的性格。我们的性格是慢慢养成的，你一开始学佛是一个凡夫，那这个凡夫呢，你需要利他怎么办？你要学习培养利他的性格，养成一种帮助别人乐善好施的这种性格。这种性格的养成不是一个，就是从自利来说它只是一个做好准备， 如果你内在没有无我的空性，没有证得无我，你这个利他的性格也仅仅只是一种世间的善法，不能算作真正的菩萨。内在证得了无我，然后你这个利他的性格就派上用场了。如果你一开始就想求自利，就想解脱，而很精进很勇猛，一到寺庙里巴不得所有的师父都为你考虑，让你要求解脱，好像这些寺庙的当家住持都是为你打工一样，你要求提得很高，我要闭关，你给我闭关，哦，是不是好，你用功我给你闭关，你还给我找一个护关的人，哦，很高兴觉得。但是你一看到别人在那里忙忙碌碌啊，你还在那里抱怨，你看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在那里玩，不知道用功，不知道修行，好像俨然就是自己在用功修行，你不知道背后那些人都是在为你付出，你还坦而还之的以为自己在用功，自己内在的我执那么强大，所有的师父寺庙的住持啊，当家之客都包容你，都为你，你都不知道。当然寺庙住起来一个道场，其实目的也就是要接引这些用功修行的人，所以你真心想用功，大家都很高兴为你服务，关键是你的背后是否真心在用功。如果真心在用功，所有的师父包括佛菩萨护法上神都非常高兴，非常乐意。所以这个背后啊，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这种，就是你在求解脱的过程中，你要养成一个利他的性格，无我的一种奉献的这种精神。在这个精神养成的同时，你内在的无我是否已经找到了？你是否还在围绕一个强烈的自我，要庄严自己的门面？如果不能明白菩萨的力量，第一种力量是从无我当中诞生，而第二种力量呢，恰恰就是你现在在做奉献，在做牺牲的时候养成的性格啊，这是第二种。所以菩萨学习佛法要与五明中求，佛经里面说啊，菩萨要以菩萨的正信离身而入菩萨道，不能以声闻独觉乃至佛作为他入道的要门。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他想成就菩萨的境界，他要正性离身。正性就是菩萨的种性，利他的种性，性格的性。我们现在就要学会菩萨利他，发四弘誓愿，就愿一切众生都能解脱轮回，以这样的愿力作为你生命背后的动力，这叫正信。那么如果你现在想利他也好，想做事的时候，你的背后的目的只是想自我解脱，这叫声闻道。声闻就是要世间是苦，我又为了解决自我的痛苦，叫声闻道。独觉道就是看到世间太迷茫了，世间一切凡夫都是在无明的状态下产生了分别爱欲感受业果轮回，看到了这种迷茫的轮回景象，一定想突破这层无明，这就是十二因缘，来观察最后无明的我执，突破自我，这个是独觉圆觉之道。佛道就是我要成佛，佛好像是我要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最终终极的圆满境界，为了自我想要追求圆满，这是佛道。而大智度论里面讲，菩萨不能以声闻独觉佛道之门而入，要以菩萨正信离身，就是你要具足菩萨的这种心量，这种愿望，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以度众生作为我生命的意义，就是你认识到我的生命的存在，我无论成佛与不成佛，无论解脱与不解脱，我生命的意义能否利益所有的众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发起了巨大的菩提心，就是我如果能够解脱，我也要度一切众生，我如果成佛，我不是让自己在那里成佛，一个人在那里享受成佛的果报，哦，感觉很开心，我的一阵庄严很舒服，不是自己高高在上一个人享受自己成佛的果报，而是我如果成佛，那么我就要度一切众生，都让他们成佛，使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所以四弘誓愿的第一要点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我想到了要利益无边的众生，我想利益众生，我怎么才能利益众生？如果我是一个烦恼痛苦不堪的人，我怎么利益众生？所以他第二就叫烦恼无尽誓愿断，我要利益众生必须先断除我的烦恼。你自己不能解脱，你怎么能引导别人去解脱？你自己都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怎么能够引导别人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你自己都是恶狠狠的，你说告诉别人你跟着我就是善良起来，真的太怪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想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我就要断除我的烦恼。可是我怎么断我的烦恼呢？我要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不懂得方法，我就断不了我的烦恼，我连烦恼在哪里都不知道。有些人在生活当中过得比较好，他就觉得我根本没有烦恼，就像北居泸州的众生寿命一千岁，日常生活随愿所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关键是他的想法也很局限，他想要的就是一些欲望，一想到就满足了。你以为你想要什么就能达到什么，就已经是很幸福了吗？关键是你如果是一只猪，在猪圈里面，你想要的也就是猪圈里面的一些东西，外面的天地宽阔你根本想都想不到，你就自以为很满足了。就像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他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想到就能做到，哇，感觉特别牛，很厉害。他说是说对了，就是只有他想不到的，他想不到的太多了，他连最基本的慈悲利他发巨大的菩提心他都想不到，这是他表现在生活当中的。所以我们不懂得法，不懂得生命的规律，法就是规律，你不懂得烦恼的规律，不懂得贪嗔痴的规律，不懂得我的规律，不懂得轮回的规律，你怎么能够解脱？所以想自己解脱烦恼无尽誓愿断，你一定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就学一切法，不是记住多少的概念。我们在听课反复强调，在我们的课堂里面没有人做笔记，我不希望大家做笔记，因为你做了笔记可能会增加很多的知识，但是你对你的生命有没有拓展，有没有豁然开朗，有没有看到你内心那些贪嗔痴烦恼的我执一点点的被消除，一点点的被净化？如果你没有，那你学什么法？所以法是为了断除你的烦恼，因为看到烦恼想断除烦恼，所以需要学习佛法。那么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法全部学好？我们在学，其实学法不是简单的听课，你在听课是学法，你在拜佛也是在学法，你在打坐也是在学法，你在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也是在学法。可以说 你只要具足了正知见，认识了无我，认识了利他，发起了这种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菩提心，你的生活方方面面所对的一切境界都能给你以启示，给你以提升，这就是你在学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先得到自己心安理得，感觉到自己从此以后脚跟落地的，就是明白了无我了。只有在学法的过程中，在自我反省、自我关照、在利他的过程中，你才能一点点的体会，哦，无我原来是这么回事。如果没有这样的去学习，你的烦恼断不了。所以在学法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它包含了两重含义。第一重就是出世间的佛法你要学习，如果你没有听闻经教，没有读佛经，听佛菩萨圣人祖师大德三宝的教导，大部分的人都只能局限在轮回的世间。大家可以反省自己，没有学习佛法、听闻佛法之前，我们学来的知识，我们掌握的一些人生的观念和经验，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一些现实的生活而已，都是轮回的有相无常的事物，无常的规律，甚至连无常这个规律都不知道，还在执着追求世间的这些六尘之物。所以第一个学习佛法，它的概念是出世间的佛法，就是不共世间的独特的殊胜圣义佛法。这不共世间，世间人没有这样的观念。世间人讲的无我是道德意义上的无我，这你不为自己，然后为家人、为别人付出了，它是道德意义上的无我，不是真谛意义上的无我。真谛就是宇宙法界的规律，它的真理、它的本质就是无我。这是出世间的佛法开始，这个发菩提心、利他，甚至42品的无明一品品的全部断尽，这才是究竟的出世间佛法。所以这个第一层含义，对于出世间的佛法我们一定要学习，即便我们不认识、做不到，甚至你记下来了那些概念但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罗汉，罗汉是什么人？是解脱的人，是了生死的人。什么是了生死的人？啊，是没有生死的人。什么是没有生死的人？是无我的人。什么是无我的人？是证得空性的人。什么是空性？啊，空性就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可是这个讲这么多的概念，你到底真正的明白那个概念的意义了吗？没有，我们仅仅只是懂得这些概念。所以闻思修，你在听闻和思考的过程中只是树立了很多的概念而已，它不是这个真正的出世间，因为我们现在站在世间。但是从这个教理来说，你闻思了，在你的80田中种下这个种子，你现在只是了解了它的，站在世间凡夫的角度了解了它的一个名言概念。如果你没有佛菩萨的教导，没有出世间的教法，你连这些概念都无从了知，哎，你的生命就只是停留在我、你、他，生活、工作、休息、生老病死，就是你永远停留在那些观念当中，在那里打转。那么你现在知道，在轮回的世界的背后，或者在轮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有一个彼岸的世界，佛法称为涅槃，它是一个解脱的世界。所以在教理上我们先明白了这部分，乃至最后成佛成菩萨，所以我们发愿也只是一个愿菩提，发菩提心。 并不是一个行菩提，更不是证得菩提。所以第一步我们学习的是出世间佛法，知道这是一个我们生命的无价宝藏，我现在只是还没有打开这个宝藏。我们一旦打开了，非常受用。这个背后我们所理解的只是世间凡夫的境界。那这一层佛法要不要学？我们现在学习的只是概念，充其量呢，事实上也只是一个世间法，因为你并没有真正解脱。那么到了有一天你见到无我，从此以后真正学习的是出世间的佛法了。所以从初果罗汉开始，一直到这个四十位法身大士，乃至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就是妙觉佛果成佛了，他们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学习了法门无量誓愿学，学了出世间的佛法。那么第二种呢，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包括世间法，世间一切能够自利利他的，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心理生理啊，医学还是其他的各种世间的学问，乃至歌唱音乐，全部都在我们世间法当中。包括讲相声、讲笑话，让众生在繁重的疲惫的生活中增添一丝笑脸，这也是世间的佛法。就佛法不排斥世间的任何法，因为世间只要有事物的存在，它就有它一定的意义。你在很痛苦的时候、很烦恼的时候，人家给你讲一个笑话，你内心马上就释然了。虽然它的释然不究竟，但是当下非常有效。如果沉迷在这种笑话当中，也许你迷失得更深；沉迷在世间的欲望当中，你会迷失得更深。但是满足一下你世间的欲望，你的人生会充满了力量，觉得我总算还是有点能力，还算是幸福的人。所以世间法它有世间法的作用。菩萨在发四弘誓愿，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烧菜煮饭，这个缝衣服，乃至其他的各种小小的手艺，或者你学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语言表达的方式，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笑容，任何一举一动你只要学会了，只要用过一次，让一个人高兴了，你都是在学习佛法。所以这个法门才真正的叫无量，没有限量，你生命的存在所到之处都有这种法门的存在。出世间的佛法虽然还没有证得，但是现实人间的佛法你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当下都可以受用。这是第二个，就是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怎么样才能够把所有的法门都学透、都学到？只有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你成佛了，你的法门才真正学到。等觉菩萨入重玄三昧，最后要学的法门是一个绝招，无招之招。什么绝招？以前讲过，重玄三昧就是把世间所有的法都成为佛法。这句话字面意思好理解，内涵我们基本上难以理解。比如说杀盗淫妄是我们急剧要戒的根本戒，但是等觉菩萨他最后要学的就是杀盗淫妄。就是我们现在的杀盗淫妄是根本戒，你破了就下地狱，但是等觉菩萨他偏偏就要在地狱里面去学习，地狱是他最后的学校。为什么地狱是他最后的学校？因为地狱众生他内心具有的 是十法界众生当中最痛苦的地方，最痛苦最恶劣，它表现的淋漓尽致。菩萨在那里看，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条件，在最恶劣极恶的地方，他能否自在无碍？等觉菩萨到那里一看，在这种环境下还是自在无碍了，哦，这个时候他可以算他真的成佛了。如果呢还有一丝一毫的障碍在，哦，你没有成佛，你想想还很远。所以只有佛道无上誓愿成，才能够圆满我们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只有法门无量誓愿学最后一品无明破掉了，你成佛了，才算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最后一品无明就是你最后一品无明要断掉的最后一个无明烦恼。只有最后一品无明都断掉了，那么你才真正有能力做到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这个菩萨他以正性离身。什么叫正性？就菩萨的正性是以众生无边誓愿度作为他生命的下手处。从现在凡夫发这个愿开始，我们就开始利他，证了这个无我的时候，不以自己获得无我为满足为自在，他要以不住涅槃的利他慈悲为生命的意义。在利他的过程中就是这样最后圆满菩萨的究竟意乐。所以菩萨的究竟意乐从一开始的入手就是菩萨的正性，正确的正，性格的性。就菩萨的正确性格就是以利他度一切众生，所以他在度生，为了度众生他要离生，离开一切生命，所以叫正性离生。初禅的禅定叫离生喜乐定，他离生离开的是欲望的升起，离开的是痛苦的升起。只要有生就有灭，只要生起来了就有痛苦。初禅的人他看欲望，你只要得到了就要付出，只要得到了就会舍去，总有一天会离开，所以初禅的人他感觉很快乐，叫离生喜乐。但是菩萨呢，他是正性离生，他得到禅定也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得到解脱也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他成佛也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才是菩萨的正性。所以我们大家学习大乘佛法，这种心量是极大无比，这种心量是连成佛都不能满足我的。什么意思？我不是为了自己去成佛，我成佛只是为了要度无边的众生。你看成佛都不是我的追求，不是我的愿望，在我的世界里一切众生都能解脱，那才是我的愿望。这种心量，这种承担，在当下发起菩提心的时候都已经决定了。你现在如果没有发菩提心，那你就不能决定自己是否是一个大乘菩萨的佛子，大乘的弟子。所以这个大力菩萨力量从哪里来？第二种力量就是从这里来，这菩萨的正性离身是为了度一切众生，后得的分别智，他一定是分别心，没有分别就没有智慧。但第一种无分别的智慧，就是你能空得了，就是人世间最大的智慧。一切烦恼痛苦是非好坏到这里全空掉了，哦，你有智慧了，这是罗汉的智慧。但是第二种大智慧就是菩萨的智慧，是以分别作为他的智慧。维摩诘经里面讲，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地一意而不动。这个上分别诸法相就是后的分别，就是菩萨的第二种力量。那么第三种力量呢，就是中地的力量。中地之力就是真地和熟地圆满无缺，这叫中地的力量。也就是说，当我们以菩萨正性作为发心开始修行，在修道的过程中，你内在已经认得甚至证得了无我的空性，也同时升起利他的行为，就是学习种种后得分别的这些法门，世间的世俗的这种事业也同时在学习，也在成就，但是还不圆满，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利他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属于菩萨的第二种力量，但只有最后刚才说的等觉菩萨入重选三昧圆成佛道那一刻开始，他才具备了中地的智慧，也就是无我的空跟利他跟一切有为的相全部都不依不异不寂不离，相融相继圆满无缺。也就是在地狱的最严重的痛苦当中，他也看到了本质的无我，空和有全然一体，不舍弃一切分别，但是在一切分别中圆满而无分别，这才是菩萨的第三种智证三谛之力，所以这叫大力菩萨。只有成佛，他的力量才是大力，没有成佛，那我们这个力量还是很不够。如来的十种称号，如来应供正遍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个调御丈夫就是指大力菩萨，就他能够调御世间的烦恼，调御见思烦恼，调御无明烦恼，自他一切痛苦都能调御，所以他才叫调御丈夫，这是大力菩萨。无量力菩萨是指度他的三谛，前面是自力自度自证的三昧啊，三谛之力就是从自己来说，你需要证得无我，需要有分别啊，需要弃入中道，这是自证三谛，是大力菩萨。它包括了体大用大相大。体大就是真谛之理，因为无我是无边际的，所以叫体若虚空无涯岸，这正道会里面讲。证得真谛之理正体的人，他的内心完全是空旷到了极限，没有涯岸，没有天涯海涯，没有边际，没有岸，这体若虚空，体大。用大就是于一切相上都能起用，以分别心或者无分别心，在一切相上无量无边的妙用很少，是用大。圆满具足一切庄严，这是相大，就是证得中地之理，所以这个是大力菩萨叫智证三谛之力。无量力菩萨呢，是指度他三谛。什么是无量？就是众生的业报无量， 众生无量，只有具足内在自证三谛之力的人，他才能够具足度他的力量，以世间的五戒十善适应于十法界的所有众生，再以十波罗蜜度脱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这叫度他无量。从所有的轮回的众生来说，你都可以拿这张无我的王牌去度一切人，除了无我，没有一个众生不在轮回当中，因为除了无我就是有我。所以我们看南传佛教极力提倡证得无我，证得内解脱，自证解脱，都是靠这个空性的力量，这一切法空。所以真谛之理能以世间做力量。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所有的烦恼升起来，都有一种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力不从心。如果你感觉内在力能从心，那个烦恼马上被你捏碎了。就是你抓住烦恼没有力量，还捏不死它，但是它是烦恼，你老抓住放不下。你一有力量，身心一空，那个烦恼完全就粉碎掉。所有贪嗔痴的烦恼都是如此。所以自证的力量，真谛之力，就在轮回无量的众生中，他具足的是最极大的力量，就要度他。因为我们大家不是自己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你身边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想度他，最好最快最究竟的直接的方法，其实就是空性无我。你没有证得无我，拼命叫他无我，好像不一定能够有受用，但是也有一点点有用。如果他很有善根，你虽然还没有证得无我，你喊无我喊两句，结果他证得无我了，你还没证得，反过来他来度你了，这种也是存在的。因为那是他自己有善根，甚至有时候风吹草动飞花落叶都能让人悟道，也是因为自己有善根。我们如果告诉别人无我，让别人悟道，那我们的功德就像飞花落叶一样，我们是误打误撞碰到的，并不是你有这种能力让别人证得。所以无量力，这个无量力的度他三谛当中，第一谛就是以空谛，以这个真谛啊，空观的真谛，空性无我，度一切凡夫的我执，同时以利他的熟谛度一切证得空性的人。有些人证得空性，自证涅槃，不想去利他了，觉得利他对自己是一种损失，是一种损害。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有修道的人，他们也很慈悲的跟我讲，你天天在那里东跑西跑那么辛苦干什么，赶紧跑到深山里面去，把自己的生死问题解决了要紧，别人不要紧。我想别人可能更要紧，但是这是慈悲心。但是从他自己，如果他自己已经明白了无我，他还躲在那里不想出来，那唯一的原因就觉得众生太麻烦了，度不了，我干脆不度算了。这个凡夫众生真的很麻烦了，哎，你度他度他，他可能这个无量劫以来都很难度。但是这个佛讲过了，度不了没关系，只要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只要他听到了，他见到了，都给他 种下善根，这是究竟的义乐。所以度众生这个佛法，它是也分开对机施教的，就是没有善根的人给他种善根，那形式就很多。那我们为什么要剃光头，要穿个和尚衣？那寺庙盖起来为什么跟居民房子要搞得不一样？有时候有些地方传统的建筑跟这个寺庙的建筑一样，那我们还要给它标上什么寺名字，写上搞一个什么环墙，跟别人还是要搞不一样。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别人能够看到还有佛法在世，让他就仅仅看到种下这个善根，为了让他种善根，脑子里面有这么一个概念，哦，还有人修行，你看现在还有和尚在。这就是没有善根的人让他种善根，范围非常之广。所以利他这个熟地啊，真正叫做只要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不择，就不择手段让别人能够达到你的目标。本来金刚经都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人家就问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你还供那么多佛像，还让人去执着？就是正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因为众生都在着相，所以就要通过这些相，就像一座桥，引渡的桥一样，把你引渡到你着这个相嘛。我给你搞一个特别庄严的相，让你看了生欢喜心，让你高兴，你一高兴你就上当了，你一上当你就到解脱的彼岸去了，你就上了这个桥了。上了这个桥以后，你才赫然发现还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原来的那些相放在那里都是代表佛菩萨度众生的一种方式。从内证来说，有一个阶段你会觉得这一切相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见了佛也不想拜的，都是你这个觉得他都一切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的，你干嘛去拜他？但是当你要想利他，当你从那个证得空性以后转过头来要以后的分别之利他的时候，你见了佛像又非常虔诚了。你要知道菩萨你很厉害呀，你这个你看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让无量善众生种下那么多的善根，我们还在那里东奔西跑，还要讲经说法，要带大家打坐，辛辛苦苦半天，说不定人家还不留你这个情。但是菩萨坐在那里，大家都对他非常恭敬，让他就自然种下无边的善根，所以你最后还是觉得还是这个菩萨厉害，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自身难保就是无我利他，所以泥菩萨过江也是度众生，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这个利他就是不舍弃任何一法，这种力量也是巨大无比，几乎所有的凡夫众生要以无我的空性去度的人，第二个阶段都要以有分别的相去度他。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就先着相，好好用功，老实一点，叫你发善心你就发善心，叫你心量大你就心量大一点，叫你改善自己就改善自己，叫你少讲话你就少讲话，你就学会听话，学会做好人，在家里别人说你骂你，你要忍受就忍受，我也不要抱怨，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样样去做。但是你做到一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做到你对这些世间的这些相都没有障碍了，家庭关系也很好，人际关系也很好，自己感觉自己俨然是一个大善人好善人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你要从无相无分别着手，你要赶紧去认识内在的本质，原来的着相是叫什么，这个住相布施升天福啊， 犹如眼见色虚空，见扬起来往虚空射，见利见时见还堕，招得来生不自由。就是你住相布施啊，做好事啊，做善事啊，有福报。你如果没有智慧，你获得福报，来生的福报更大。眼见色虚空，在空中飘得很高，结果它掉下来摔得更惨。就是你现在做了很多的善事，如果缺乏解脱，你来生很可能就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这一生做善事，做好人，做好事，你来生肯定大富大贵。但是我们举目看一看，多少大富大贵的人背后造下不可饶恕的恶业。不要说别的，他每天要浪费多少的资源，开好汽车那 背后的那个排量都 比那个破汽车都要多一点，吃一餐就是 几千几万，住的房子占的面积也比别人多的很多。所以他的这个获得，如果他没有解脱，他来生的这个大富大贵，如果他还继续有善心，能够在这个福报的基础上学佛解脱，那是最好的。菩萨都是这么来的，先修善法，然后做世间的大富大贵之者，然后再以这个身份和能力去度众生，让别人也解脱，那是最好的。这佛法就是讲的这条道路。可是如果你背后没有无我，你执着自己的权力地位，甚至呢因为权力和地位而去伤害无辜，那背后的恶业就不可饶恕。所以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就是指这种。当然如果你爬得高爬出去了，这不会摔下来。所以利他度一切众生，从现前的利他开始，你要脚踏实地的证得无我。所有证得无我的人，他第二步需要做的就是启发你的巨大的无偏的圆满的慈悲心，没有偏袒。这是对自己的父母亲人子女和对冤家敌人要升起同样的慈悲心，同等的慈悲心，希望他们也同时能够成佛，能够解脱一切痛苦。就这种利他是对无量的众生而言的，在所有的众生上面都能启发他们的力量，所以叫无量力。那么大力跟无量力比一比，也就是一根筷子跟一把筷子，就是一个人跟一切众生，你说哪个力量大？一个人你证得了，从内证来说，你证得了三地之力，那个力量是有成佛的力量，很圆满了，很了不起。但是当你所度化的众生每一个人都具备大力菩萨了，那才叫无量力。所以无量力比大力啊，这个菩萨他的功德，他所证悟的境界要更加的圆满。这是第二个。越三界菩萨就是超越三界，这里面有两种三界。世间的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我们需要了断。所以藕益大师说，了破分断生死称为越世间三界。还有一种，了破变异生死超越出世间三界。世间三界，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欲界六层包括欲界以下的五趣杂居地都有欲望，所以都算三界之内。这是生死轮回的，就是佛教讲六道轮回当中包括的这三界。 三界出去了，就是证得罗汉的境界，证得无我。三界以内都是以我执作为一个末桩，把自己捆在那里，所有的一切言行举止都以自我为出发点，没有利他之心。就是你利他的背后也是为了自利，就像现在人讲的做生意的双赢，双赢的真正意义还是自利。就你利他是为了更好的利我，还是自利，利益自己，希望自己的子女啊家庭啊多好，目的还是因为他是我的子女，我的家庭，这背后还是强烈的自我。所以三界以内一定是自我为核心，那这就是分断生死，就是一生一生的今生不知前生事，也不知来生事，今生和前生来生中间就被隔断了，这叫分断生死。记忆力好的人可能能记得起自己小时候长大，但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自己这一生一生下来到现在每一天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自己都记得的，基本上没有，如果有的话那是很厉害的，就是过目不忘，经历的都不会忘记，这个好像从凡夫来说不太可能，做不到。这也是分段生死，分段有很多段，但是狭义的分段就是指这一生生下来到死这一段，然后来生又生下来到死，一段一段中间要经过四个由，叫中由、生由、本由、死由。生由就生下来的那一刹那叫生由，就生的过程，生的过程实际上是包括投胎到出生，就这个在母亲肚子里这段时间叫生由，就是你生在这一期的生命开始了，这一期的生命要开始了，从怀孕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啊，到生下来这段叫生由，那生下来到死断气之前这段时间叫本有，就我们现在以自我为本位，我们现在叫本来啊，我们现在感觉自己存在，以现在的生命存在为本位，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要考虑我现在要吃饭要穿衣要干嘛要赚钱，考虑这一生的，这叫本有。然后死有就是断气了，一般的人在这个断气之后啊都有一段昏迷的状况，中阴身还没有出现之前这段时间叫死有，就死亡的过程，这个身体动不了了，呼吸呢可能也要停止了，这在死亡叫临终，临近终点，在临终的时候，那这个过程有些时间间的长一点，有些时间间的这个短一点，有些人你看在临死之前都已经昏迷不行，那他昏迷的时候有些呢他这个心性比较明朗的，他在昏迷当中你给他讲了他还能听到，但是有一些呢就像睡着了一样，就我们大家有睡眠的经验，你睡着了没有做梦啥都不知道，昏迷状态啊，这个阶段叫实有，就是你这个世界已经离开了，但是另外的世界呢还没有呈现，就像你晚上睡着了早上还没醒过来，这段时间就是死有，我们这个睡得像死人一样，就这个很像。然后当你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以后，这个中阴的生命就下一期生命还没有开始，这中间要经历一段它是有境界现前，就像做梦一样，中阴身跟做梦很像，但它是一个很现实的梦，就是这一生的经历啊，亲戚朋友啊他都很清楚，所以他又不是一个梦，我们平常有人讲的灵魂出窍一样的，就是中阴身的啊，这个阶段有些最长是49天啊，最短呢也是有一刹那，就是有呈现了一下，然后他业报现前了就去投胎了或者到哪一道去了，下一期生命的生有之前这叫中有，这叫世有， 事由就是啊，中由身由本由实由中由。那么这个四个阶段四个生死就构成了就三界轮回的一段一段，就是死之前生之后我们不知道，这叫狭义的分段生死。但是广义的分段生死就很多，比如说这个睡眠，我们睡着了啥都不知道，醒过来了又是另外一个状况开始了，这实际上也是分段生死，就是你睡了一觉醒过来很多事情就忘记掉了。所以有些人在睡着之前他今天的事情赶紧先做笔记，赶紧先写记好，要不然呢他马上就忘记了，一睡觉今天跟你讲完了以后，大家坐在这里还有点感觉，可能一回去一睡觉明天起来完全不知道了，师父讲什么讲到哪里也都不知道了。就记忆力差的人很容易 发现这个问题，那我们就靠笔记记下来，明天翻翻哦，又能想起来了。就是从晚上睡着到第二天醒过来，这中间我们经历的实际上也是一个生死，它只是很短，就是比起这一生的生死来说它会短一点。可是这中间它的一个规律就是相似相续，我今天比昨天是不是完全是昨天那个人，肯定不是。如果完全是昨天那个人，昨天的经历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今天跟昨天完全是一个人，那么昨天跟前天也应该完全是一个人。这样一推呢，那么我们小时候所经历的每一天都跟今天经历的一样，可是我们并不是这样，所以它只是相似，并不是完全一样。可是如果完全不一样，完全不是呢，那是今天跟昨天没有关系，好像也不是，我们就感觉昨天的那个我还是我，今天那个还是我。所以佛经告诉我们是相似相续，不长不断。如果你认为今天就是昨天，昨天就是前天，那叫常见外道。但如果你认为今天不是昨天，昨天也不是前天，完全不是，你就是个断见外道。常见断见都是邪见，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自己。这个我们在观察上很容易观察得到，就是我今天跟昨天有关系，但今天绝对不是昨天，昨天到今天已经变化了，晚上睡了一觉，身体上的变化新陈代谢，那思想上的变化昨天的东西忘记掉了，今天又有新的面孔出现，新的事情要做，所以精神和物质都在变化。这是这个在比生死的分段窄一点。再仔细看我们的分段是什么，我们念念都在分段，每一个念头升起来，前一个念头过去了，后一个念头升起来了，有时候两个念头截然相反，是不是？前面一个念头刚刚很高兴的，后面念头马上就很痛苦了。前面一个念头刚刚很信任这个人的，后面念头一看这个人真的不可信，就不信了。前面一个念头很爱一个人的，后面一个念头马上就恨一个人了。为什么念头上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化？没有一个念头是能够驻足停留在那里。所以所有的念头升起来也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分开。如果能够看到这一个，那么我们要想修行临终正念，什么是临终？生命有死亡吗？你看身由本由实由中由，这个实还叫有，还不是叫没有，一生下来就有，死了时候还有，死了以后没有投胎之前叫中由还是有。那么这个有 既然是贯穿了，那我们讲临终关怀，你把这个临终的定义定在哪里？普通的人讲狭义的分段生死，就是指人的死亡，死有本有到死有这个过程叫临终，我们关怀他，让他在死的过程中转换他生命的力量，他下一期生命从哪里开始，这个中间一直是贯穿始终的轮回的我执啊，一直是贯穿始终。那么如果从时有这个临终来看，我们每一天的死亡，哦，不是，每一天的睡觉也是这一天的死亡，所以每天在睡觉之前我们都是面对临终。你在睡觉之前如果无法把握你的正念，你一定要小心，你在死亡的时候基本上是无法把握的。你在这个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在什么都不知道之前，你的内心还在那扑通扑通啊，在那里无明烦恼一大堆，或者稀里糊涂的啊就睡了，没有正念来对待自己的生命，完全靠着业力习惯性的往前推。注意，你没有提起正念的时候，基本上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以这种状态来对待你的睡眠，躺下去哦，睡觉睡觉就睡了，正念没有，不知道提起来让自己清除，或者你修净土让自己念着阿弥陀佛，背着伴随着阿弥陀佛睡眠，或者你明白观察无我，你以无我的观念感觉契入无我的状态进入睡眠，这个广义的临终，广义的临终，广义的分段就在这个地方，就睡眠就是临终。那么再广义一点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念头的升起来，每一个念头的过去，都是在临终，念念相续，就是生生不息。每一个念头升起来过去了，升起来过去了，生生不息，没有停止。只有你在当下这个念头做好了临终的关怀，那个严格意义上的临终你就有把握了。如果你每一个念头相似相续的都在正念当中，都在无我当中，都在阿弥陀佛当中，都在 Om Mani Padme Hum 当中，那你以这样的念头态度来对待你的念头，念头可以很多，比如说我念阿弥陀佛，我知道我整个身心进入在阿弥陀佛的这种感受当中，然后我说这是茶杯啊，这是书本，这是话筒啊，我见到张三要叫张三李四，你今天吃饭了没有啊？你明天干什么？在日常生活所做的一切事情，每一个念头的升起来，每一句话的表达，都在临终。你以什么态度来对待它？我以念佛的态度来对待它，以慈悲的念头来对待它。如果能这样，那么你的临终就一定是圆满的。所以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普贤菩萨的愿望也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也是指念念无有间断，不是持着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是事一心理一心，就是你念着佛号，你有念佛的感觉，念佛的觉照，感觉到自己是念佛的这种状态，然后你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一切分别相当中自己内心毫无分别，这个才是真正的分段生死。当然这个起心动念的分段生死非常微细，我们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因为你有快乐有痛苦，念头升起来了没有了，这个很清楚。所以这三种就是死亡、睡眠和起心动念，这三种都叫做分段生死，都是我们大家需要去了断的。那么变异生死呢，它超越了三界， 就厉害了。变异生死的三界，第一个界就是指分段生死所断的三界轮回生死，所以它破除的是见思烦恼。第一界是见思，见和思啊，不只是见，也就是说从出国到四国这个罗汉的阶段是他破除变异生死的第一界。第二界是要破除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是什么？就是度众生的方便不够，我们有时候干着急，因为自己缺乏度众生的能力，缺乏观机斗教的能力，然后你给他这个很好的法门，结果他还修偏掉了，哎呦你着急，因为你缺乏这种能力，这就是尘沙祸。因为每一个众生情况非常复杂，比一般的病呢要复杂的多，可以说凡夫众生的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地藏经说的就是我们凡夫众生的所有起心动念行为举止都有毛病的，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你要治他们这么多的毛病，你治了这一边他那边病又严重起来了，你哪的善心告诉他你要做好事哦，你不能做坏事啊，结果他又执着善事了，看到别人他又生气了，你看你这个病又产生副作用了，给他药他反而产生了副作用，但是你不给他药呢他就变得更严重。所以这个度众生难度啊，可想而知。所以佛经里面说是尘沙之祸，像灰尘一样，像恒河沙一样，这么多的迷惑，众生的业力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大的环境背景不一样，你还想跑出去讲还不行，你还只能随缘应付。但是你缺乏看到一切众生一切环境的前因后果的能力，这就是菩萨他力不从心的地方。所以了断这个超越，就越三界，越第二个变异生死的第二界，就要超越尘沙烦恼。第三界是超越无明烦恼，这个难度比超越尘沙烦恼还要大。佛在华严经上他展现了超越无明烦恼的这种力量，就是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讲法，破除无明烦恼，是超越无明。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的菩萨，以每一个位次都要跟你讲到最后成就妙觉极果的佛。有这么多的菩萨，这么多的众生，有四十一个位次，每一个位次有无数的菩萨，你要把他们的无明烦恼全部了断，这是一个超越三界，这第三个界。那么这第三个界，这三界都叫变异生死。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有相似之处，但不是分段生死，就是分段生死非常的粗劣，就是大而化之，简略，很粗笨。变异生死非常的微细，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分段生死的众生来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死亡、睡觉，然后心念的变化， 这都是属于一段一段的在分段生食。我们吃饭要断食来影响自己，这四种食针对的都是这个分段生食的众生。第一种食就是断食，等一下中午到了就要吃饭，吃完了过段时间你又要吃，不吃又不行，所以一段时间吃，吃完了过段时间还要吃，过段时间还要吃，吃到老吃到死，就等吃等死。那凡夫众生就是二等公民，我们大家都是二等，每天都在等吃等死。那这是分段的断食。第二种呢是触食接触，我们需要接触的环境符合我，我才能活着。比如说衣服太热了把你热死，太冷了把你冻死，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良好的感觉，那环境的接触。而且呢我们还需要空气来接触，要没有空气来接触的话，把你扔在水缸里面可能也很快就完了。就是靠外界的接触，这个接触怎么接触呢？也是一段一段的接触。比如说呼吸的空气，我吸气的时候我是接触空气，但是接触多了怎么办？我们还要把它呼出去，吸进来还要呼出去，你看一吸一呼就是一段。冬天来了啊，我们需要保暖，那夏天来了哦，赶紧要把衣服减少，又是一段。就是我们的接触啊，一定是一段一段的在变化的。所以这个分段生食当中第二种食就以触食来养活。第三种思食，思就是思想，我们每天要想法，你只要有想法你就是一个活人，没想法你就是个死人，你想不开了你就想死了。所以这个思想是我们活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如果一个人一直在痛苦当中，他的痛苦的想法或者错误的想法，其实也足以使一个人死掉。那些想不开自杀的就一定是思想上出问题了。所以思想能够维持我们活下去，想的快乐，如果没有快乐也会活不下去，如果只有快乐你也会高兴死掉，也会活不下去。所以我们的思想，快乐完了又让你痛苦一下，痛苦完了让你快乐一下，这就是分段。所以你看自己的人生，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好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也挺坏的，有时候看看自己是好人，有时候看看自己好像我心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也是个坏人。这就说明我们是分段生死当中的人，就是你的思绪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变化，有时候想一想自己发菩提心很勇猛很厉害，就是想想自己怎么这么懈怠，别人讲两句话你就反得不得了了，就不能包容了。思想靠这个思想来维持我们分段。还有个认识叫阿赖耶识，但事实上呢这个实识就是维持我们这一段生命这一期生命的一个力量。就从根本上说，从一生下来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就伴随着我们，死了以后神识最后离开这是指这个识叫持命识，它保持我的命能活着。但是这个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包裹一样把你包起来放在那里，也不是一个软件安装在你的里面就算了，它会有作用的。就阿赖耶识本身它有一个分别认识的能力，见分。这个能力如果存在，那我们活着还有意义，还觉得自己有意义活着。如果这个东西不存在了，那就像一个身体是个植物人不动了，内心也像个植物一样 停在那里了，死掉了。那他背后如果连这个分别心都没有，人的分别心没有，他一定会离开人，就不再在人的以人的身体身份出现。如果他没有禅定的功夫，不停地抓住这个禅定的知见，他连天人也不会当。所以我们分段生死的众生呢，是一定有这个认识在背后，才让我们的生命这一期认识到这里，那一期认识到那里。广义的也是，你早上认识到今天应该去听课了，就跑过来坐在这里听课，等一下想想哦，我还是应该做其他的事情，要跑去做其他事情了，也是一段一段的认识不同。那么人生几十年，我们大家也看到了自己对人生认识一段一段的不同。小时候小孩子可能胸怀大志，后来看看呢也就算了，没有什么胸怀大志了。也可能小时候没有胸怀大志，后来学着学着你又胸怀大志了，开始没有发心的，后来想发心的，开始很善良的，后来可能变得很坏了。背后什么东西在指导你这样认识？就你的观念，我们的观念随时在变化。但你说我的观念真的在变化吗？有时候想想好像也没有多少变化，小时候好像就这样认识，只是没有这样的缘，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表现不出来。现在有学佛的缘了，我们就学佛了。以前也想学佛，但是没有这样的缘，我们也就放心里面，也没有去学。但你学了以后深入了呢，你的观念又开始在改变。所以我们凡夫所有的这个分段生死当中的凡夫，他这四种识都在支持着我们在分段。但是这个变异生死，它微细到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无法理解。如果诸位如有证空性证无我的人，你在当下观察自己完全是空，是无我，是没有任何念头，没有任何所求，就在这个中间，你会发现背后还有很多的念头。你说我没有念头啊，我现在都是空掉了，哪里还有念头啊？你还内照观照的力量不够。所以当你观察到内在的力量，比如说你已经无我了，是空了，对面来了一个人，你马上会知道，哎，他在想干什么，他来找你，他的起心动念是什么。你如果不清楚，那就是你连那个变异生死看都没看到，你没有看到这种生死。哎，你清楚了对方有什么想法了，你自己没有妄想，像镜子一样，可是你知道了对方在那里想什么，就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自己的变异生分段，这个变异生死就是你的微细的念头已经在分别了，你居然没有察觉。佛经里面说，我们大家一个念头升起来有多少？90个刹那，一刹那间，这一刹那是指速度很快。我们一个念头说这是杯子，这事也没有，就杯子一响，90个生命过去了。我们想这太可怕了，是不是这样？你看到90个生命了吗？根本没有，我们谁能看到啊？可是如果你哪一个这个动画片一个动作咔嚓，实际上是两个那个画面，一个画面是这样，一个画面是这样，那我们看见就是从这里到这里一个动作，这中间这个过程，但实际上它动画片放出来的时候就是咔嚓一个念头，可是它是两个动作，这中间衔接，这个衔接我们如果把它的时间拉长，镜头给它放慢，哇，你发现不只是90哈，你可能900的都有可能给它拉长。那么这个900和90的拉长，谁能观察得到？只有菩萨在利他的时候能看到，我们看不到。所以这个中间的那个90个刹那，这个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生命，就是菩萨的变异生死。所以菩萨要了断的是，他在这些念头里面他产生的那种反应，那种变化，他都要在每一个刹那当中都能安住于正定正念， 不能安住在这些正见正念当中，那他就不是一个了断变异生死的菩萨。所以变异生死后面这个数量啊，心越定，它后面的数量就越宽越广。有时候我们用功越进步，你会观察到自己的妄想越多，但事实上呢，是你的智慧高了，你看到了你的妄想。本来你有些人一辈子，可能就像我们大家，你回想自己这一生中让你能够想得起来的大事有几件呢？就是你受到最大的伤害，受到最大的快乐的时候，可能你想到了，你记住了，然后中间的一般的事情全部都忘记掉了。对你最有影响的人可能你记住，然后一般的没有多少影响的，你基本上也可能全忘记掉。你会忘记掉，你观察不到，因为心没有那么细，我们凡夫的心太粗了。所以变异生死的菩萨，他的心非常之细，完全靠内在的这种禅定的力量，看到一个念头当中有多少的念头。我们在利他在自修的时候，到底是为了维护更尊严的自我呢，还是要破除自我？到底是为了真正要利他呢，还是要让自己觉得成为一个利他的那个人？这个很重要。你在利他的时候是升起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还是觉得要显示一下自己有利他的能力？有很多人在利他的时候，他要显示我有利他的能力，那事业心很强，做得很好，但是背后完全是贪嗔痴烦恼。那这个还谈不到变异生死。所以菩萨在了断变异生死，一定是先要把分段生死解除掉，所以越三界也不容易，要超越分段的三界，也要超越变异的三界，才能够圆满成就佛果。这个《法华经》里面的这些大菩萨，个个都是一顶一的，所以越三界的内容也就这么宽广。好，我们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